我们今天会请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先做王的以东人，先做王的以东人。好，我们36章31节呢，这里呢看到了以色列未有君王，然后在以东地做王，就是以东呢人比以色列人先做王。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在地上好像有了成就，比以色列还要先有君王，但自己做王若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们在天上没有一点被纪念的。属灵发展走在前面不一定是被神验中的，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如经上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可见神有他的定旨和拣选，常是在后的反而要在先，在先的反而要在后。人呢喜欢做头，喜欢做王，喜欢为大，但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出于这世界，意思是我根本不是出乎这世界的，一点也不在乎这个世界，也不想在世界做王。主耶稣门徒都是在地上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们受了轻视破坏，保罗并不以在地上争得领袖的地位为目标，他也不是要做王。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哦，这是保罗的话。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撒旦已用人去做头，撒旦蒙骗说，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人知道善恶，所以人就因要出头，就因而堕落失败了。先做王的以东人，其实先做王就是先弃绝神做他们的王，先弃绝神的管理，神也是弃绝他了。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好，所以从这个先做王的以东人，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是属肉体的一个表征。他先做王，肉体总是爱做王的，但是这个做王不是神旨意的。因此从先做王的以东人也让我们呢有所属灵的学习。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神啊，敬畏你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祈求圣灵致使我里面想要出头做王的恶欲，使我能屈膝降服在你面前，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每个人都想做头，每个人都想在教会里说了算，每个人呢都是想要自己这个伟大的，所以才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也愿我们这个喜欢出头，喜欢做王，喜欢伟大的，都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的在主面前，不要一天就想做王。
疲乏软弱的时候，困难重担压我心头，我在寂寞之中等候，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当我失意低落的时候，想起你温柔的承诺，我在寂寞之中等候，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你的手扶持我，使我攀越山岗，你的手扶持我，使我 穿越风浪，我被你建立，全然依靠你帮臂，我被你建立，在你爱里重新站立。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37:1-24，6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约瑟的一件彩衣与两个梦。约瑟的一件彩衣与两个梦，苦路的启程。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7:6-11。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和捆，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捆来的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此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的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37:1-24，主要讲述约瑟彩衣与两个梦是他苦路的启程。当约瑟还是个17岁的童子时，他常与父亲两个妾的儿子们一处，并把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再加上父亲雅各特别的偏爱约瑟，也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因着雅各偏爱约瑟，引起众子们对约瑟的记恨。约瑟做了两个梦，一个梦是他梦见哥哥的禾捆来向自己的禾捆下拜，一个梦是他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自己下拜。他把这些梦告诉了父亲和哥哥们，最终召来众兄长的嫉妒和谋害。有一天约瑟受雅各打发去找放羊的哥哥们，哥哥们共谋要杀害他。流便听到众弟兄的计谋，就劝说众弟兄可以把约瑟丢在坑里，却不可下手害他。约瑟的故事乃是接续并补充雅各的生平，神要借着约瑟的遭遇说明雅各灵命如何的经过对付而达到成熟，如何经过苦难而达到荣耀。同时约瑟也是神所特别兴起要成为神对以色列应许的器皿。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经历神磨练的过程，经历神磨练的过程。
请你打开圣经，我们现在进入到创世纪的第37章。从这章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人物约瑟。我们说这是一个逐梦，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那个奇妙的计划要实现，因为神要用他，预备他去做一些神要他做的事。而在那个预备的过程里面，神最大的预备呢，就是在约瑟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命里面，他需要被预备。创世纪37章一开始讲到约瑟，他已经是一个17岁的大男孩了。他圣经上是这样说，约瑟17岁的时候跟他的哥哥们一同在牧羊，而他是个童子。17岁童子，当然也许这可能跟整个的当时的背景有关，对当时人来讲可能看17岁还是个大孩子，所以他用童子来形容。但是到底是不是一个童子，其实恐怕更大的关键不是年龄， 而是成熟度。一个人可能活到80岁了，心智上还是跟小孩子一样不成熟，也有人可能8岁就非常成熟，而那个成熟与否，是一个神可不可以用这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上帝可不可以用我这个人，跟我是不是一个属灵里面成熟，还不只是个性，是一个属灵里面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人可以被托付，一个成熟的人可以被信任，一个成熟的人做事情是让人放心的。反过来讲，一个永远像一个孩子一样的人，常常他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他做事情是丢三落四的。约瑟17岁了，圣经上说他是个童子，他一直在一个非常非常被宠爱的环境里面，圣经上非常清楚地讲，爸爸极宠爱他。而在那个过程里面，神把他从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带出来，让他离开那个很安逸的环境，进到一个磨练的过程。在当兵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被听到一句话说，这个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好像在一些特别困难的环境里面，其实那是一个磨练。没有经过磨练，我们常常开玩笑讲说，这个男孩子当了兵就变男人，如果没有当兵，恐怕永远是个孩子，因为在当兵的过程里面被磨练。你也正在被磨练吗？因为上帝看你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一个很重要的计划要托付给你，所以他把你从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带出来，进到一个磨练的过程。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遇到这样的事，是上帝格外的恩典，因为他在磨练你成为一个神手中的精金。
好，寇森老师呢用了这一节经文呢、哦，这个第二节经文，约瑟17岁与他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用这个童子呢，大男孩呢，这个还没有经过磨练、哦、可能呢很难被神所使用。所以不管任何环境，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就是磨练。我们要经过磨练之后呢，那呢神才能够真正的用。所以今天要讲约瑟苦路的启程。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要谈的是约瑟的一件彩衣，约瑟的一件彩衣。好，这件彩衣呢给他带来了苦路的启程。在介绍完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我们来看约瑟的生平的故事。创世纪共有50章，至本章的37章到50章，除了38章之外，共有13章在记述约瑟一生的历史。可见神特别看重约瑟生平的典故，使我们从他生命的历程中得着光照，成为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典范。这个在37章2节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在雅各的儿子中有哪些恶行呢？从圣经记载我们得知，西缅和利未的残忍报复他们的妹子迪拿所受的玷污，杀了哈姆和事件，并掠夺了他们的城。老大流便与父亲的妾行淫，老四犹大与装扮成妓女的儿妇行淫。当然他们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也没有被记载在圣经里。重点在约瑟常与庇拉、细帕的儿子们，就是由雅各两位妾所生的儿子，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约瑟常与他们在一处，但却没有效法众弟兄的恶行，与他们同流合污，还来报告父亲雅各。他这样的行乃是顾及他父家的名誉和神的荣耀。那接着三节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从雅各追了妻子拉结生的。他四个品格高尚，敬畏神，远离恶事，不与众弟兄同流合污，所以 雅各特别的爱他。约瑟辞职出来的时候，雅各给他做了一件美丽的彩衣，哥哥们觉得自己年纪比他大，却穿不到彩衣，所以他们就恨他，嫉妒他。这件彩衣有何等的特别呢？为何引发哥哥们的嫉妒呢？彩衣呢是一种有价值的服装。在这里说到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就是一件长及四肢的外衣，这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对约瑟特别宠爱的一种表记，这也可能暗示雅各要将长子的名分给约瑟来承受。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当时做长子的是穿上特别好的衣服，表明他有长子的名分。本来承受长子名分应该是流便，但是因为他曾与父亲的妾有过淫行，所以他被弃绝了。依次该承受长子名分应该是西缅和利未，他们因为在事件做了大屠杀的暴行而失去了继承的资格。约瑟虽然是雅各第十一个儿子，但他却是艾基拉姐所生的长子，而约瑟又是雅各最爱的儿子，那么这件彩衣就有不寻常的意义了。约瑟的一件彩衣透露出一位偏爱父亲、四房不和睦的妻子，一群相争的兄弟。好，这件彩衣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内涵。好，第二个主题呢，要来看的是，那他又做了两个梦哦，约瑟的两个梦。好，约瑟的两个梦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正当此时，约瑟又做了两个梦，梦见他身高处处表明他将来的尊荣，居于领导者的地位。而这两个梦都是指的一件事，因为禾捆、日头、月亮和中心都是向约瑟来下拜，意思他将来要统治，他哥哥以及父母都要向他下拜。这样的梦一说出来，真叫哥哥们受不了，这就越发的引起他哥哥们的嫉妒与恨恶，而加重他们中间的裂痕，形成了犹大与约瑟父争长子的情势，结果这长子的名分实际上仍旧归给了约瑟。约瑟把梦告诉家人，应该不因只觉得好玩而已，更是因为他认为梦是有意义的，表示将来要发生的，也就说明神用两个梦拣选了约瑟来实现他在创世纪十五章向亚伯拉罕显明的计划。神的心意是要将蒙拣选的家族带到外邦，所以约瑟的两个梦代表差遣约瑟先到埃及，好使神门整学家族得以生存下去。那神为什么要这么早给约瑟两个梦呢？因为没有两个梦，他也就不会与哥哥有这么多的冲突，而开始他苦难人生的启程。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赐给约瑟两个梦，就要使约瑟在遭受往后磨难的日子还能挺得住。箴言说，没有意象明就放肆，这就是两个梦使约瑟人生有了方向，这两个梦他一辈子鼓励力量的所在，所以以后他的人生虽然经过许多的苦难磨练，但最终他能够成为胜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的人。好，这是两个梦，而这件彩衣，这两个梦开始了他苦路的启程。也愿我们从他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开始来有所学习，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神的手总是在扶持着我们，我们即将会看到神的手是如何的扶持的约瑟来达到那荣耀的位置。那我们一起来敬拜，借这首诗歌，你的手扶持我。我们生命必须要经过磨练，神所兴起环境磨练才能够长大成熟，但不管环境如何，疲乏
软弱的时候，
重担
重担压我心头，
压在我心头，
我在寂寞之中等候，
寂寞之中等候，
你的同在陪伴我左右。当我失意低落的时候，想起你温柔的承诺，我在寂寞之中等候，你的
同在我在寂寞之中等候，
陪伴我左右。
那 同在，陪伴我左右。
你的手扶持我，
你的手扶持我，
使我攀越山岗，
使我攀越山
岗。你的手扶持我，使我穿越风浪。
你的手扶持我，使我穿越风浪。
我被你建立，
我被你
全然依靠你，
全然依靠你绑定。
我被你建立，在你爱里重新站立。
主耶稣，你那双手，你那双钉痕的手，是扶持我们的手。当我们疲乏软弱，重担压在心头，肆意低落的时候，你总是陪伴在我们的左右。接着我们要看约瑟的一生，他是个童子，在他当童子的时候，你就将环境给了他，这个环境是为要磨练他成为一个你手中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愿意从圣经的人物当中更多得到启示跟光照，我们愿意得着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异梦，那我们在奔跑的时候有方向，那我们在疲乏软弱肆意低落的时候，因为因着这个意象，我们能够往前直奔。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让我们认识你，接着约瑟，接着约瑟的一生，他的苦路，他的得胜，让我们成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主耶稣，感谢创世纪这本书，从创世纪的人物当中，我们得到好多的启示，好多的教训以及见解。愿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都有更多的领受，更多的得着。也愿你那双扶持我们的手，也是对付我们的手，让我们的生命都被你摸过，被你对付过之后，能够得以长大成熟，得以像约瑟一样做个得胜者。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靠你帮助我，被你建立。
他的一生，他开始了他的苦路，一个没有经过神手陶造磨练过的人，没有办法称为神重用的器。因此或许你也是在环境当中转向神吧，问问神吧，到底这个环境要让你学什么功课。相信我们得着了答案，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环境，我们磨练当中得着益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